11月10号芬兰国家调查局官方网站公布了最新的调查进展，对波罗的海连接器天然气管道损坏的调查已经进行了一个月，技术检查更加怀疑打捞的肇事船捞属于新生北极熊号，现场勘察工作已经结束，技术检查仍在进行。目前2023年12月24号从海里面打捞出来的船捞，在某一些技术细节上可能被认为属于新生北极熊号。政策警司李斯托洛希表示，在上述铁捞中仲检测到与受损天然气管道相同类型的油漆。洛希表示，我们已经联络中国当局，并向国际社会提出法律援助请求，来到获取资讯并加强合作侦破这件案件，稍后将会获得更加精确的技术检验结果。而较早前10月24号，芬兰国家调查局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从事发地点打捞出一只船捞，铁捞距离管道受损的点只有几米，其中的痕迹表明他曾经与天然气管道接触过。他们并且在海底发现一条 1.5 到4公尺咁阔的拖曳痕迹，通往天然气管道的受损点。他们根据这些观察结果和船舶交通分析的数据互相结合，确认中国航运公司的新生北极熊号货轮为重大的嫌疑犯。调查人员怀疑管线损毁是因为船捞在海底拖曳造成的。芬兰国家调查局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曾经多次联络新生北极熊号，但他们不愿意合作。10月8号，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天然气输送管道以及通讯电缆受损，天然气中断供应。芬兰和爱沙尼亚最终重点锁定一艘中国远洋货柜货轮新生北极熊号，它当时距离事发地点最近，是最可能的肇事者。11月8号位于曼塔的芬兰国家调查局总部的两位调查人员回答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根据航程的估计，新生北极熊号现在应该已经接近中国海域，芬兰会否派出调查人员和中方共同调查？调查人员表示，他们和中国方面有合作，但根据工作纪律暂时不能够透露进展。他们说，调查的进展会以官方新闻公告的方式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不定期地披露。芬兰钦高港天然气供应基地和浮动液化气码头是横跨芬兰湾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天然气管道的入海处。芬兰天然气网络公司的副总裁詹内格伦隆德透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在对损毁的技术分析结束之后，公司将会开始修复工作，这个过程可能长达4-5个月左右。从正在建造的钦高深港工地外围可以看到码头停泊住一艘石带无棚的轮船，蓝色的船体上有一层白色的金属覆盖。格伦德隆确认，这个就是芬兰租回来的巨型浮动液化气码头船 Exemplar。 钦高港天然气供应基地外围可以看到天然气管道的地面标识桩，间隔约10多米，一路向北排列。这条陆上管道来自俄罗斯，从俄芬边界城市伊马特拉一直到钦高港，长约300公里，覆盖多个芬兰南部的城市。10月8号，天然气管道受损之后，同一个地点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通讯线发生故障。稍后瑞典报告说，瑞典和爱沙尼亚之间的通讯电缆亦都被部分损坏，发生事故的时间和地点非常接近天然气管道事故的地点。芬兰方面相信天然气管道损坏地点位于芬兰水域，而通讯管道损害的地点位于爱沙尼亚水域，两者相距较远，但几乎同时受损。事故发生之后，10月10号，芬兰总统莉莉斯托对传媒表示，天然气管道和通讯电缆损坏很可能是 外部活動造成。芬蘭和愛沙尼亞兩個國家將會展開調查。愛沙尼亞國防部長對傳媒說，根據他們的了解，管線損害是機械和人為原因造成，歐盟委員會都公開對此表達關注。這條管線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幾乎是愛沙尼亞全部天然氣供應的來源，因此對愛沙尼亞能源供應影響較大。目前愛沙尼亞只能夠暫時依賴拉脫維亞因庫卡恩斯的地下儲氣庫供應天然氣，該地下儲氣庫位於地下800公尺處，最多可以儲存 44.7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連接芬蘭和愛沙尼亞的海底天然氣管道被稱為波羅的海連接器，工程總長度約151公里，它的水下部分為77公里，介於芬蘭的陰高港和愛沙尼亞的帕爾迪斯基之間，它連最大輸送能力約26億立方公尺，該管線總耗資約3億歐元，在2020年投入使用。建造這條管道的目的就是為了擺脫針對俄羅斯的天然氣的依賴，有了這條管線，芬蘭可以從歐盟、美國或者其他地區取得天然氣，並可以透過這條管道與波羅的海三國甚至波蘭共享天然氣供應。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天然氣供應幾乎全部依賴俄羅斯。芬蘭每年的天然氣需求量約16億立方米，愛沙尼亞約4億立方米。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之後，這條戰略管道果然發揮效用。當年4月，波羅的海三國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5月俄羅斯就切斷對芬蘭的天然氣供應。此後一段時間，芬蘭依靠這條管線從拉脫維亞的地下儲氣庫獲得天然氣供應。2022年12月，芬蘭租回來的一艘大型液化氣浮動碼頭船 Exemplar 將它固定在陰高深港。這條浮動碼頭船長約291米，可載68000噸液化氣，它可以將從美國運過來的液化氣氣化後輸送到天然氣供應管道。對整個芬蘭和愛沙尼亞來說，每個月只需大型液化氣運輸船供應2至3次就可以滿足到需求。這個措施使到芬蘭和愛沙尼亞徹底擺脫了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這次天然氣管道損毀事件政治影響很大，牽涉到多個國家和歐盟能源安全，但其實對芬蘭能源供應影響不大。天然氣只佔芬蘭能源組成的 5%， 而且主要是工業使用，居民主要用電包括暖氣。愛沙尼亞的能源結構中，天然氣約佔 9%， 但總需求量小，僅在芬蘭的1/4左右。愛沙尼亞目前主要依賴拉脫維亞地下儲氣庫的供應。芬蘭方面公布，損毀管線維修可能耗時5個月，直到明年4月，因此這件事件對愛沙尼亞的影響大過芬蘭。網查新新北極熊號，發現它曾經屬於海南新新洋航運公司，註冊資本1億元人民幣，註冊時間在2023年3月。透過企查網站可以查到一連串複雜的股權關係，然後發現一位最終受益人潘奕欣，海南新洋洛可多重慶物流有限公司、上海洛多可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慈豐物流服務有限公司。潘奕欣對新新洋間接持股56%，他並透過重慶洛多可持有海南新運粵航運有限公司18%的股權，以及海南洋蒲天運新航運有限公司1/半的股權。股權結構錯綜複雜，但是新新洋航運公司、新運粵航運公司、洋蒲天運新航運公司都沒辦法查到他們的官網。網查發現上海洛多可同潘奕欣亦都在度做中歐班列的生意，他並且亦都是俄羅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副會長，實力和背景都很不一般。透過外文的名稱就查到一個 YoungPoolNewNew 的公司的名稱，但是 YoungPoolNewNew.com 沒辦法打開，顯示已經關閉了。依此英文名字還可以查到一個中文公司名稱， 海南洋蒲石街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但系依然查唔到佢嘅官网。网查新新北翼鸿所属公司，仲能够睇到一个新新海运，但透过关键字新新海运，却查唔到该企业嘅资讯。海南慈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网查并冇任何资讯，乐多可重庆物流有限公司网查亦都查唔到任何资讯。上海乐多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网查发现被阻止访问，冇办法打开。迷雾重重嘅一间公司，股权关系复杂，名称繁多，却冇一个中文名称可以查到佢嘅官网，仿佛就意味住掩盖啲乜嘢。不过透过外文报道，发现一个英文公司名称叫做 New New Shipping Line 呢一个企业网站，目前可以打开，并可以睇到新新北极熊系佢旗下嘅货轮。该网站公布自己一个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资格登记证，显示佢嘅中文公司名称系海南良欣航运有限公司，发证日期系2022年，但未有发证机构嘅名称，亦都冇发证机关嘅印章，更加冇证件有效期限。该网站显示佢有10条货柜货轮，其中新新海一、新新海二、新新三经营中国同俄罗斯远东航线，新新天一、新新天二、新新星同埋新新月经营中国同俄罗斯圣彼得堡之间航运，经苏伊士运河。新新北极熊经营中国同俄罗斯圣彼得堡之间嘅货运，经北极航线。呢条北极航线系今年7月新开拓噶。新新北极熊号从圣彼得堡出发，8月抵达上海，这个是中国货柜船的首次北极之行。10月佢翻返去圣彼得堡，喺自己嘅第二次远航中就涉嫌肇事啦。该航线仅仅开辟3个月，就喺敏感嘅波罗的海、欧盟同北约嘅腹部位置，轻松咁样损坏咗能源同埋通讯管道。呢条货轮嘅真实用途确实令人新疑。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新新航运代表克锦9月喺俄罗斯对传媒称，该公司计划在2024年在北极航线上新增8到10艘的货柜船，今年底之前还将会进行10次北极航线航行。圣彼得堡至上海的海运线走北极航线，相比走苏伊士运河，航程可以缩短约5000公里。新新北极熊号建于2005年，总吨位约16324吨，国际海事组织编号为9313204。佢悬挂香港旗帜，船籍港为塞浦路斯利马索尔港。透过海上交通网站追踪佢嘅踪迹，发现最近一次位置记录喺10月31号，喺俄罗斯以北嘅拉普捷夫海，北纬74.8度，东经130度。航速11.1节，以呢个速度嚟到计算，截至到发稿，佢应该接近日本海域，距离中国不远啦。网络上都可以睇到一篇嚟自一航运嘅文章，称 New New Shipping 可能系全球航运市场最标最神秘嘅公司，成立唔到1年 ，Alphaliner 最新全球运力排名第46位，系截至到8月24号，运力近30000个标箱，自营航运多达8条，开通举世瞩目的北极货运班轮航线。但这间公司甚至没有自己的中文名。这篇文章写到，成立不到1年，运力跻身在全球前50名，这个是很多民营航运公司努力100年也达不到的业绩，而且它还在极力扩张中。查阅 Alphaliner 网站， New New Shipping 排名已经是38位了，这个只不过是2个多月的时间，国际排名约升了8位，扩张力如此惊人。该企业背后如果非大型财团支持，就是有政府力量支持。以他的公司代表克锦的宣称，2024年再扩增8到10艘货柜船，他名下船只数量将会增加1倍，届时该公司将有可能跻身全球运力排名前30名。如此彪悍的国际航运黑马，开创了中国首个货柜船北极航线，至今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称，一个神秘低调的企业却可能是一宗国际大祸的肇事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发自赫尔辛基的报道。